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官媒日前刊登习近平的重要批示，加快把他执政以来迅速恢复的农村供销社建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性平台，巩固中共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那么新华社呢，援引习近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光靠看是看不住的，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的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呢，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那么中共重新擦亮供销社这块老字号金牌，要传递什么样的农村变革信号？习近平意在农业现代化还是集体化？供销社卷土重来，会不会回归毛时代的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呢？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加速恢复供销社，习近平意在农业现代化还是集体化？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柯比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旅美独立学者、时评专栏作家戈壁东，戈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先生、胡平先生，各位观众你们好。
那么习近平我们知道呢，他是在中华全国供销社这个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做出这个重要批示的，总理李克强也做了批示，副总理胡春华亲自出席会议并且讲话，可见中共高层对他的重视，外界将这件事呢比作是中国将加速推进供销社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来谈谈他的背景。首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为什么中共和习近平要在这个当下中国经济的多事之秋来恢复、来加速恢复和推行农村合作供销制度呢？
因为中共当局推进供销社制度已经有些年头了，这次又提出要加速，所以大家都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你看果然名不虚传，什么都加速啊。那么这次提出要加速呢，我想应该也和当下的形势有关联。这就好比这次中共当局这个以防治疫情、新冠疫情为名，就是加速了，就提升了对广大民众的这个大数据监控，一个道理。你看中共本来就在对中国的民众实行大数据的监控啊。那么这次疫情、新冠疫情爆发，那中共就以防治疫情的名义啊，就是趁机就实行了更严厉的多的这个监控，因为你防治疫情，你就需要检测、需要隔离，还需要跟踪啊。那这么一来呢，政府他就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每一个人的这种健康的信息。这说起来呢，好像是在为了这个防治疫情。似乎因此就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而你政府一旦通过手机掌握每一个人的这种健康的信息，他也就把每一个人的其他的信息，包括他的行踪，也就全部掌握到手里来了。你要是过去如果没有新冠疫情这个事情呢，中共要把这个对人的这种隐私的侵犯，对这种超过1984年那种更严厉的监控贯彻下去，还要遇到不少阻力，因为你这个新冠疫情走得太远了。可是这一次呢，他就借着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以这么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所以就比较轻易的就跨过了那一步。因此到今天我们看到，那中国这个政府这个在大数据监控方面已经做到了远远超过当年奥威尔1984年所这个小说所谈到的那个程度。那么同样的道理，因为中国的粮食我们原来也讲过，本来就处于一种所谓紧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次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接下来呢又是大面积的洪灾，有些地方还有旱灾，那么中国的粮食就面临这个短缺的危险。而与此同时，由于疫情是全球大流行，其他那些粮食这个出口国也有点自顾不暇，而在这种情况下，粮食问题就变成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个问题啊。在这种形势之下，那么当局那么自然就会想到要对粮食大概要是不是要实行配给制了啊？那有一段不是在做谣传吗？是不是要恢复票证了？ 那么你要一方面实行配给制，如果你要实行配给的制的话，那同时也就要求政府对于这个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要实行比原来更严的这种控制。这么一来，所谓供销社制度呢，它本来最初就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而在这种这个粮食短缺的情况之下，这么做起来似乎就有它的就是一定的合理性啊。所以我看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利用这个中国粮食可能出现紧缺的这个机会，从而强化，就乃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过去那种所谓统高统购统购统销的状态。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也相当危险的一个信号。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加州的戈壁东先生啊，您如何看这个中共加速恢复和推行供销社的这个背景？它与中共当下面临的经济局面，比如像内循环呐、像美中贸易战呐、像疫情引发的就业问题，以及最近的刚才胡先生重点说到的那个粮食安全问题，有没有什么联系？
从加速这个概念来讲，中共恢复供销社这个事件确实与中共目前的内外交困的处境有关。在内外交困这样一个处境之下，中共急需找到一块有效快速的途径来挽救它的困境。但是中共的这个集权体制呢，它决定了这个救济措施不是通过科学认证来得到的，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是习近平这样的治理层次的人能够了解和喜欢的，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治理层次不够。第二呢，是历史上有成功记忆的，有成功记忆，那就是说他可以操作起来比较顺手。第三，要符合中共统治这个集权统治特点的，那他不能说是放的，他目的还是要管的。那么这个三个条件，供销社这个历史淘汰物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呢，又被习近平这个中共这个找出来，当做了他在内外交控期间的救命稻草。他甚至懒得改一个新名词，就直接推出来。中共推出的这供销社与实际上呢，与他宣称的所谓推出电子化货币，还有这一些一系列了，其实是都是一样，其实就是进一步的绑架和抢劫中国民众的一个罪恶手段。
嗯，那
这个你。
请讲，接着。
我与胡炳先生这个年龄的人对供销社都不陌生。过去的中国农村从油盐酱醋到种子建材，所有的生产必需品几乎都是供销社一家垄断的。供销社的控制对象是中国农民，农民是中国的大多数人群，控制了农民的生产资源，等于控制了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因为供销社有供销社这样对资源极大垄断的政权机构存在，所以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民，在遭遇到任何天灾人祸面前，失去了所有的自救手段。所以中国实际上这个上一世纪60年代中国的几千万农民被饿死的原因，也是跟中国的通过供销社对农业资源全部控制这种极大控制也是原因之一。
好的，那么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农村合作社这个制度呢，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华社援引他2013年上台伊始，对农业这个生产做过的一段批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国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光靠看是看不住的，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可见呢，把农民组织起来是推广和恢复供销社的这样一个这个主要目的。我来请教胡先生，供销社是毛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几乎把它淡忘了。那么习近平执政以来，农村供销社我们看到有了长足的这个恢复和发展，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供销社的这个兴衰历史好吗？
供销社呢，它名义上是为农村为农民服务的一个合作性的经济组织，它前身是1941年11月，也就是中共建政不久成立的一个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到了1954年那就改叫这个中央这个供销社，这个供销总合作总社。而这个改成供销总这个合作总社呢，又是和当时中共 通过了关于统购统销的这个决议有相当大的关系。嗯，因为这个统购统销的决议这个主意呢，是当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提出来的。陈云就说啊，说那中国一个这个粮食不充足，这是中国一个较长时期的一个基本状况啊。那么在当粮食不充足，尤其又遇到一些灾害的时候，那么就面临了一个这个就可能就需要对粮食采取这个配给制。嗯，而光有配给制呢，那你必须得这个有足够的粮食你才能够实行配给。那么和它相应的呢，就必须要对农村实行强行的征购。所以就采取了所谓统购统销，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对农村是的粮食是强行征购，另一方面呢是对城市的这个人口的粮食呢是实行配给制啊，就采取这么一种措施。而供销社呢就是应运而生，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啊。刚才葛先生也谈到，那作为我们当年下过乡当过知青，那么公社都有这么一个供销社，你老百我们农民呢、啊、知青啊，一些日常用品呢、啊、针头线脑的呀、啊、什么，你可以到盐巴呀，你要平常生活用的要到供销社去买。另外一些生产队需要的一些农具、一些化肥也需要在这个供销社买。供销社呢，它就基本上它对于这个农民来说就等于什么一个国营商店，但它有它的一个垄断地位，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条，它有具有一种垄断性。因此供销社虽然美其名曰是为农民服务，但是由于它的垄断性啊，只此一家，那它实际上就成了大爷了，那什么都得听他的了，都得依他的办了啊。所以这个主次关系就完全就颠倒了啊。那么这个供销社跟后来的农村的这个集体化、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又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所以到了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他说到82年，那么供销社就等于就失去了他那原来那种垄断地位。他一旦失去了垄断地位呢，那他的作用当然他的影响力就急速的下降。不过到了95年起呢，中共又在提出要恢复供销社。那么一直到最近，供销社的问题呢等于到很多地方它又重新存在啊。但是呢它扮演的功能呢和这个毛时代相比呢，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也就是它并没有完全具有当年那种垄断的地位啊。那这么一来呢，所以你的供销社本身也成一个大问题。所以有人就批评你说，你的供销社你这算什么呢啊，你这个国营企业有的毛病你都有，国营企业没有的毛病你也有啊。那说的就是好几条了，你产权不清楚啊，体制不顺，管理又不严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到现在，你现在要当局重新提出要加速这个推进供销社啊，因为他给人感觉那就是要恢复供销社，以至于就恢复政府在首先是在粮食，当然还包括其他的部门，那这种就是垄断性的这个地位，就要是完全破坏至少在农业方面的这个市场经济，它的自由市场。嗯，因为你过去这种你过去统购统销这个办法，你农村你没有市场了啊，你每个人你农民要卖粮食，你没有，你除了政府这个唯一的买家之外，你没有别的买家啊，你要卖多少也不是由你来定，你要卖多少什么价钱都不是由你来定。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对农业生产的对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那是的磋商，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呢，由于你政府这个强行征购啊，往往不顾农民的情况啊，到头来你像大饥荒，我们看到一个很饿死很多人。另外很重要一个事实呢，很讽刺的事实呢，饿死的主要是农民，这个就很奇怪。按理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你粮食生产少，你生产的如果不够，生产的少了，那你少卖点吧，你至少可以给自己备荒之用吧。但是你因为政府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它有指标的，不管你多少生产多少粮食，它一概按照指标来征收。
是的，
所以你卖不出来了，他到你家里去抢也要把它抢出来。所以这样子呢，所以到头来一旦造成大饥荒，城里人呢还有个定量，有个配给，还能够活下去。你乡下人呢，首先就首当其冲，就成为受害者。所以统购统销这种制度以及供销社这种制度本身，它破坏了这个你这个私有制啊，私有经济和这个是和这个自由市场紧密相关的，它消灭了自由市场，当然它就对整个这个市场经济就造成一种致命的打击。而这种它受害者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呢，当然就是农民自身 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特别关注的原因。
所以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可能年轻人不大清楚，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对供销社的印象是很惨痛的一个经历。那么中共官媒现在呢，他用擦亮供销社的金字招牌，习总书记为老字号点赞等标题，来为恢复供销社来造势。我来有请戈先生啊，为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好像似乎唯有习近平对毛时代的这个供销社情有独钟，有人说这跟他不忘初心有关，您怎么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共官媒所说的这个金字招牌、为老字号点赞之类，都是中共党文化下面对这个独裁者的献媚。但我们也知道，献媚的这种夸张的献媚，常常反映了独裁者的关注点。习近平为什么对供销社情有独钟呢？这呢，因为这个供销社符合了习近平这个人的内心特征。其实习近平是后中共集权时代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后期独裁者，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既是中共祸国殃民罪恶的直接受害者，他又是中共政权的积极维护者。习近平的青少年时代恰好是在中共这个十年浩劫时代，中国经历了与人类文明完全割绝的那个十年，所以习近平现在的一些很明显的低能，甚至一些读错字啊，一些，那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直接造成的，所以他实际上也是中共的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之一。但他又出生在中共党和家庭，从小竟然在中共党文化里面，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现代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个习近平，好，包括他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在现代文明这个面前呢，显示的低知无能，但在中国党文化当中呢，又强悍无比的这样一个现代的畸形儿。所以习近平这一代中共远离了文明，但又汲取熟悉中共的党文化，可以说是从基因里带来的。所以习近平的所谓的初心，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共集团的宗旨和终极目标。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共现在推出了供销社，不是我们说的，好像走着走着又走回去了。也并不是说习近平对供销社情有独钟，而实际上是以专制集权为特征的中共特征，中共政权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这个局面面前的一个必然选择。
那么现在官媒呢称供销社是老字号啊，是这个金色招牌等等，但是其实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呢，它有一段非常光彩的历史。这个刚才呢，胡先生给我们交代的比较清楚了，供销社、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最后演变成农村大锅饭制度，跟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一穷二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些我们刚才胡先生说了不少，那么现在我请教胡先生一个问题啊，海外许多中国人担心呢，说历史上的合作社是人民公社的先导，那么现在恢复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式的那个农业集体化也可能为期不远了，很多人有这方面担心，您看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我也有这种担心，因为这种担心它是有道理有依据的。固然从供销社、统购统销再到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中间并不是有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呢它可能有种某种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你现在中共加速供销社制度，虽然不一定不必然要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去，但是呢它会使得走到人民公社那儿就变得比较容易。这个问题我发现，就是注意到国内的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这种警告。浙江农林大学一个叫许建明的教授，他就写了很多文章对这个供销社制度这个提出批评。他就强调一点，就说你的供销社制度你是和原来的计划经济配套的啊，如果你现在要搞这个供销社，那么你一定就要对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那才行。如果你不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那么到头来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无效的。另外呢，它很可能就会破坏这个竞争的中性，因为它就你有了它，它垄断了就没有竞争了，对不对啊？然后就导致资源的这个错误配置，就会削弱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那简单的来说呢，就会损害市场经济。那一旦市场经济受到这种人为的有意的损害，那当然就意味着这个计划经济的某种回归。 所以这种相关性，我想这位许教授应该说的还是很赞同的。
是的，那么即便是像胡先生刚才提到的那样，即便是中共官员都有这种担忧。刚才胡先生举出了一个这个浙江许教授的例子，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叫李克军，他是原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局级的巡视员，曾在两个县呢担任县委书记，对农业非常了解。他提出供销社的恢复和重建呢，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向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向农业集体化回归。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最可怕的。我来请教戈先生，中国的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呢，是从结束农村大锅饭体制开始的。那么现在改革开放的结束，是不是也会从恢复农业集体化开始？有没有这种危险性？
我这个许先生您这个观点呢，我是想从另外一些观点上来调整，因为我另外的一个说法，因为你看我对中共体制内的一些观点基本上是不太认同的，因为大部分时间他们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看这些问题，比如包括李克军讲的那些观点，他担忧的是计划经济的回归，还有是不是从这个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是不是改革开放从结束和这个开始这个概念。就我的观点来说，改革开放这个词在文革后期这几年还有点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一个极端的非常邪恶地狱式的对中国民众的控制，但让中国民众呢有了一个相应的一些生存和生活资源上的松绑。但在过去几十年内，中共政权一直处在一种集权的状态下，这个政治体制没有改变，它随时可以剥夺和改变中国民众的一切现状，它也掌握了中国民众的一切生存资源，所以称不上什么改革开放，对中国民众而已，只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回到了八九层地狱而已。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中共集权政权的存在，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中共政权的存在，所以它就可以随时可以有各种形式、各种借口、各种理由来剥夺民众的全部政治权利、生存资源和生活方式，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可怕的。所以从接受大锅饭也好，恢复农业集体化也好，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它也是就是某个中国的某个人、某句话啊、某个通告就能改变的。所以，中国体制的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好，不回归也好，实际上这是换个名词，是换一个形式。中共的集权政策本质没有根本改变的，中共如果需要，它随时可以换一个叫不叫计划经济或者其他经济的名义出来，它本质还是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所以所谓的这个李克军谈到所谓最可怕的，我觉得真正最可怕的是中共这个集权政治，即这集权统治还存在。
好的，那么有人呢也认为现在担心习近平走回头路这个向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和农业集体化靠拢，认为这种担忧多虑了，说习近平可能他不会走那么远。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虽然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但农村始终未能形成现代农业的大规模生产经营体系，一家一户分散的这个生产和购销制度呢，束缚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以习近平这种贪大求洋、好高骛远的这个个性，他是无法容忍这个农业摆小摊式的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所以呢，他推广供销社制度是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是很多人的看法。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我觉得习近平他也未必愿意走那么远。你记得当年大寨铁姑娘郭凤莲到处宣传大寨经验，七八年到美国来参观了一次，看了看美国的农业，那把他看傻了。他回去以后，他再也不敢谈什么大寨经验了。另外，这个习近平，他85年，他以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到美国这个爱荷华州来参观考察，去了一个农场，考察那儿的玉米的种植和加工。虽然是走马看花、浮光掠影，但是想必也给他很大的震撼啊。那么他习近平当过知青的， 他应该知道毛泽东那一套是不灵光，那是不行的。另外，他又见过美国的这个农业，所以他又会认为呢，摆小摊似的这种经营也不行啊。他就会希望呢，当然中国能够实现这种高度的现代化，实现大规模的这种生产经营体系。其实本来经过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些地方的农业，主要是什么东北平原呢、华北平原呢，这个跟地利有相当的关系，就已经有了一些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而且比较成规模的这种农业的生产经营体系了。你要让中国的农业进一步的现代化，然后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那本来是要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进行。可是对习近平来说呢，他注意到这个问题，可是以他这个思维的惯性，尤其是他对于这个维护这个一党专制的统治、政治控制这么一种考虑，他更可能的是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该怎么走法，在他那里现在还并不十分明朗，但是呢，你看得出来，他整个有这么个倾向啊，不是朝着深化改革，而是朝着计划经济走回头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好的，那么的确呢，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百业凋敝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农村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现代化。我来请教戈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他企图通过供销社等合作组织把农民，用他的话来说，纳入标准化和现代化的大农业轨道这种设想？
我们说这个在后集权时代的中共政权，实际上呢，它已经蜕变为一个以高压控制、聚集财富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以中共这几年建立的巨大财富来说，它要实施一个现代化农业应该不是很难。但事实上正好相反，很多地方的农民流离失所，很多农民流落到城市，变成了城市的农民工，变成所谓的农民工，大量的农田荒废了。中国至今还处在47%的粮食必须依靠进口这样的状态下，所以在中共政权下，农业现代化最多也是一个谎言宣传而已。所以中国现在所谓的供销社其实也是与农业现代化毫无瓜葛的，只是我们刚才说它只是一个在历史上用来控制中国农民生存资源和生活资源的一个控制手段的 2.0 的升级版而已。我这里有个数据，2019年中国供销总社实现总销售额是4.6万亿元，利润是466.6亿元，资产是1.6万亿元。我们来做个比较，中石化在2019年它的营收是2.9万亿元，美国的奥尔玛在2020年的财年收益为是5240亿美元。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在中国的强推之下，供销社是可以超越中石油这样一个中内部高盈利企业的，但是距离国际现代化是遥不可及的。这个5240亿美元跟4.6万亿美元根本两概念。其实在中国废除计划经济开始不到10年，大概在1995年，中国就开始恢复了中国供销社，体制上已经属于国务院了。但是每一年呢，这个国务院总理上台都要推一推，说明中国呢一直没有忘记供销社这样一个控制工具。但是呢，实际上供销社这次再次被中国强烈推出，它的真正的内涵意义是与香港的国安法、所谓的电子货币这一连串带有强烈的集权控制意味的政权手段被连续推出一样，传递这个世界的信息是面临内外交困，中共正在深化它的集权体制。
好的，那么解决矛盾、解决危机的手段，看到习近平的工具箱尽是毛泽东用过的工具。有人说呢，这跟他不忘初心有关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其实谈谈习近平的初心倒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呢对不起，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来结束了。我们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